啊，就一页啊，一张纸，正反两页，两面，嗯，字很大，所以大家眼睛都看得清楚啊。纸很好，字蛮大的啊，所以好，我们都拿到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一周忙碌以后，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宝贵的话语里面，真的是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查考，让我们真的能够重新的得力，奔走天路。哦，主，真的是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得智慧，我们知道真的是圣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求神荣耀，神的荣耀真的能从我们的身体，神的圣殿中彰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在的天父，我们也想着真的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孩子今年要去大学，真的是就像我们称你阿爸父，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真的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也都交在主的手里，真的是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让孩子们都能真的是看到那真理，看到那灯塔，向着那灯塔来走，真的是也让他们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灯塔，照亮很多的人。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求你也高抹我的口，让我真的是哦，主，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主你今天要给我们的功课。主，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其实我们要查的章节非常的多，我这里面标着的历代志上22章到29章，列王记上6章到10章，然后列代志下2章到9章，一共21章。如果我一章一章讲的话，我可以把讲到明天早晨，所以呢我就讲一些一点点要点，就是有些要点我觉得对我就是特别有触动的地方，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说就像钟汉刚才讲的，这所有的经文其实讲的主题围绕的是圣殿，他讲到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然后再讲到所罗门王后来开始并且完成了建造的工作，所以这个中心就是圣殿。所以第一个问题，既然是建造圣殿，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问大家啊，为什么要建殿？当时大卫王他是自己有这个主意，他要建殿，为什么要建殿啊？作为学生都要回应的，大家要想，我这个问题是扔给大家的，为什么要建殿？
神与人同住。
好，他神与人同住。说到为什么要建殿，你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圣殿，对吧？什么是圣殿？说讲一点。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其实我们刚才在定义什么是圣殿的时候，大家说的都是什么？都是圣殿是在做什么事情的？圣殿的功能，对吧？对吧？圣殿的功能，神住的地方，都是讲的圣殿的功能。这个圣殿的功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在圣殿以前有没有什么东西有这个功能的？有会幕，有约柜，对吧？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大卫突然突发奇想说，哎，约柜大概过时了，他没这样说啊，我在说啊，会幕过时了，我们要来个新玩意儿叫圣殿的，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不再漂流了，不再迁移了。
好，第一个回答是，圣殿是一个固定的建筑，有可能就不再漂移了，对吧？好，这是一个想法，有没有其他的？感恩，那会幕也可以感恩，约柜也可以感恩。自己已经当王了，住得很好，然后神不能再住在一个小会墓里了，对吧？这是一个想法。其实圣经里面隐隐约约刚才说的东西都有，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些圣经。好，我这里那个讲义上面有历代志上28章第2到第7节，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
当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教诲， 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是神对我说，你不能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向万事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以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的典章，如今也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好，我们看到大卫说到他建殿的一些原因。他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建造殿宇的目的是什么？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做我神的脚凳。OK， 这是他在这里面讲的原因。然后刚才钟汉也说到很好的一点，就是有个固定的地方，不再漂移，有个固定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想的多一点啊。那时候大卫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时间了？做了好多年了。他为什么偏偏那个时候想到要建神殿？他为什么不一安顿下来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宫顶上面，在睡了一个大午觉以后，看来看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建殿？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建殿？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啊，他经过了很多的事情，经过被他儿子追杀。经过他的数点兵丁以后，他神的瘟疫降下，经过很多的事情，他觉得他应该建造圣殿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来分析大卫这个人，他建造圣殿，他有很多的心思，有很多是很非常好的心思，很单纯的心思，就是为了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并且那个圣殿可以做神的脚凳，但是他很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心思 ，OK。当然我们不能排，就是说他的心思里面那些好的心思是出于爱，出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出于愿意来跟随耶和华，来敬拜耶和华，来荣耀耶和华。但是他是经过了很多事情以后，他对神有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敬畏，或者说好听是敬畏，难听就是惧怕，对吧？他通过惧怕，他就是说要讨神欢喜，然后他要有个地方他能真是求神的恩典，没有错啊，都没有错。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就是说很圣洁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是不好的原因，但是就是从自己的非常实际的出发，特别是经过很多患难的时候，经过神的惩罚之后，他想就是说好像是跟神在怎么样有一个和解，或者说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从今以后有一个环境，有一个场所能够提醒他，我再也不敢偏离神了。 OK，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其实大卫这个人啊，他的心思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单纯，像个小孩子一样，他也很会讨价还价，但是他是永远是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就是圣殿的功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在圣殿之前已经有了。那时候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怎么敬拜神？他们会筑一座坛，对吧？后来有约柜，有会幕，然后现在有了圣殿。其实我们要再往后面看，圣殿之后是什么？圣殿之后是什么？那是圣殿里面，我是从历史的上面看，圣殿过了以后，然后有什么？有会堂，有犹太人的会堂，圣殿到最后都被毁灭了，有了会堂，对吧？然后如果看到我们今天有什么，就是有我们的教会，对吧？有教会，但是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实体，都是一个结构，从秋坛一直到教会，我们说到教堂都是个建筑物，好像是。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说圣殿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敬拜神，是敬拜神。那我们看我们今天 我们敬拜神，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建筑物，要怎么样一个结构。好，我们来看下面我写的几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19-24节，是讲的就是耶稣在一个地方问一个妇人要水，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的，和那个妇人的一段对话。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你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的大夫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流转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真是的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所以我们圣殿这个功能，这个建筑物的功能，我们在哪里就能实现？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就可以来敬拜神。我们不一定要有个建筑物，不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形式，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然后就像圣经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曾经也说过，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对，所以我们讲到大卫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我们到最后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就是敬拜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圣殿，或者说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从我们自己的身，是自己的心灵出发的。我们的心灵，在今天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心向神的话，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圣殿。好好，我们回到我们要查的这些章节里面，我们来看圣殿建造成功以后，就是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整个的历史，所以说圣殿以及后来圣殿被摧毁以后的会堂会所，就变成了犹太人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的中心，好像有一定的排外性，对不对？我们跟犹太人如果有交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犹太民族其实至少现在它的外在的表现，其实排外是排得蛮厉害的，排外排得蛮厉害的。它有它的历史的根源，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它历史的根源里面的排外性到底是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它有什么积极的地方，有什么消极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些就是说，所谓的圣经里面的关于犹太人排外的一些章节，我没有打印在这里，大家可以翻一下啊，在尼希米记第13章，尼希米记，在旧约快结束的地方了，历史书快结束的地方，我们来翻一下，尼希米记，应该在那个历代志都过了以后，就是以斯拉记，然后就是尼希米记。13章，我们翻到13章，23-27节，这里面就记载尼希米他当时记录下来的一些历史上面的事情，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然后就是他认为是神非常不喜悦的，记载的这一段文字，我们来看一下啊，翻到了我们一起读。23节，13-23节。好，我们开始读。
那些日子，为见犹大人娶了亚实都亚人摩押家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但是亚实都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向他们指着神起誓，并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就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公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替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
好，我们看到啊，这里面讲的例子就是说，在犹太人的文化历史上面，就是跟外邦人通婚其实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看那个当时尼西米的记载，他的很多的原因有他正面的原因，他怕就是那些外邦的文化宗教习俗把犹太人给带的偏离正道，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原因，对吧？对吧？但是我们放到今天来看，我们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个犹太人，他如果跟外邦人，所谓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通婚，你会觉得他这件事情做的合神心意还是不合神心意？很现实的问题哦，说不定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说不定就跟哪个犹太人就去谈恋爱喽。如果出这件事情，你会怎么看？你们会怎么看？其实从圣经的角度啊，我们就是说知道了原因，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件事情对不对。当时我刚才说的圣经里面我看的原因就是说，是怕被外邦人的一些异教风俗给吸引，给败坏。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原因，是不是可行了？就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影子啊，说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惹了神的愤怒。那我们再说，有没有谁娶了外邦的女子没有惹神的愤怒的？对啊，路德就是个外邦的女子，也就是刚才讲的摩押人，对吧？她也是摩押人，刚才也特地提到了摩押人，路德是个摩押人。路德被一个犹太人，他先生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大概都不太记得了啊，博阿斯不是？哦，博阿斯，对，博阿斯，他先不是博阿斯，先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后来是博阿斯。博阿斯娶路德这件事情惹神的愤怒吗？没有，对吧？并且博阿斯是大卫的祖先。我们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那个有一个妓女叫什么呢？拉合，拉合氏也是外邦人。那个犹太的将士娶了她，惹神的愤怒吗？也没有。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
先回转，他们认识神了。所以是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我们的血统吗？神看的不是我们的血统，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扯远一点啊，就很有意思。就是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她是犹太人，是个女孩子。当时我就问她了，我说你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结婚，男的是犹太人，女的是不是犹太人，生下的小孩就不算犹太人。如果女的是犹太人，男的不是犹太人，但是男的愿意接受犹太教，他们生下的孩子就算犹太人。这个根据我没有敢说是圣经啊，他说在你们的 scripture 里面它的根据到底在哪里，他回答不出来。然后我说我给你举几个反例，我就把那个路德呀，把那个拉合这种反例举给他听。哎，他说有道理啊，他说他去问一问。其实问一问，即使他们的拉比说出来的道理让你不是很幸福。 OK， 他们拉比就说为什么有这个传统，为什么说如果是妈妈不是犹太人，生下的孩子就不算犹太人？为什么这个传统？他们说的原因也不让人很幸福。他说的原因就跟后面的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两本书里面的一些东西很有关系。就是那里面强调的有一点是什么？经常强调的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 OK， 他反过来说的不多，他是说这个是他们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大概听上去蛮牵强的啊，但是他们确实有这个习俗，这个传统，我想大概是在那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那400年里面造成的吧，就是，对对对，确实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刚才我想我们分析大家都同意，神看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如果看新约圣经，我们看下面我写的抄的几节圣经，在罗马书2:28-29，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义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经常会说我们只要是信了神了，我们跟从耶稣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到那个整个的图画里面看里面去，我们在圣殿里面起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圣殿建造啊，我下面是历代志上22章第1节，我们来读这句话。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万民，
要建造神的殿。
这里面其实一个隐私已经在了。其实圣殿刚开始建造的时候，刚开始做第一件事情的人，在血统上面就已经不是以色列人了，就是天下任何一个愿意来跟随神的人都可以做，对，都可以来做。所以我就是说第二个点，我给他的一个标题就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说圣殿不只是以色列民族一个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中心，不仅仅是那个一个中心。我们来看广义上面来看，圣殿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圣殿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万国祷告的殿。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神的美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圣殿的预备，圣殿的建造。以后我们来看，从预备到建造的时候，在那个历史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这段圣经我们不读，在历代之上22章里面记载，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刚开始已经也读到一点，就是大卫想去建造圣殿，对吧？但是神对大卫说什么？你不可为我建造圣殿，建造殿宇。他说的原因，这个原因他说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这个原因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就不能建造圣殿？大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是去是为神征战，经常是为神征战了，神会说把那个城里面的那些外邦人全杀了，大卫遵守命令去杀了，所以他沾了人的血。然后神说因为这样我不能让你建殿，你理解吗？理解不理解？为什么？神的圣洁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我是神的战士，我杀了一些该杀的人，就不圣洁了吗？对，这句话是，但是神当时没有这样说。对，没有该杀的人，但是没有该杀的人，很多其他的人参与建殿的人大概也杀过。所以这点原因，我不是想就是说想去辩解，我是不太理解，但是理解不理解重要不重要？我们来看大卫，在大卫来说他会不会很委屈？很多人都是你叫我杀的，我现在一番好意，我想为你建造圣殿，省得你说我住华丽的殿宇，你就是住在一个小会幕里。我一番好意，你反而说因为你是个刽子手沾满鲜血，你不能给我建殿，你会不会觉得委屈？有可能哦，有些人会，很多人有可能会觉得，哎，我一番好意你反而不领情，会委屈。但是大卫委屈了没有？大卫他是不是说是不是很不高兴？他没有，对吧？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他是怎么反应的？大卫是怎么反应的？大卫他没有苦读，他没有委屈，他是很乐意的接受了神的旨意。他不只是接受了神的旨意，说就是有些人接受神的旨意会说，我本来一番好意想给你建造一个殿宇让你住，你不让我建 so be it， 对吧？他没有这样，他说神不让我建，但是我还是可以做一份工作，我来什么？我来为建造圣殿，我可以做很多的预备工作，对吧？想想这个大卫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是很美的。大卫的 他不仅是顺从神，并且还进一步，他去体察神的心思，他会做一些很多平常的人，很多人不会去想做的事情，他会去做。好，我们看到从预备到建殿里面还发生了很多事，记载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说，记载了非常非常多的参与的人，不仅是预备建殿的大卫，或者说是负责建殿的所罗门，还记载了非常多的其他人，所以很多其他人都参与。我想说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参与的人，跟随神的人，他们都被神纪念，所以很多名字很多人都在圣经里面都被纪念。我们读的时候经常会跳过这些东西哦，但是他们都被神纪念。好，我们可以想想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指的就不是说是建筑我们要盖一个教堂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荣耀神，一起来侍奉神，我们就在建殿，我们就在建造圣殿。就是建造圣殿，我们每一个人有可能会有些人参与的多一点，有些人参与的少一点，有些人参与的是站在讲台上大家都认识，有些人参与的是在哪个地方，或者说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面大家都看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都在参与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我相信神都纪念，在天上神都会纪念。好，这是一个 point。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在这些经文里面记载了很多建殿的实际的程序过程，有很多的材料预备啊，等等等等等等的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那些东西我记得是大概大半年以前了吧，钟汉有一次讲会幕的时候，他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很多的材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在这里我就不再 go through 那些东西。我想我们教会肯定留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以前钟汉讲这些东西，那个非常的好。好，这里面就是说，也是所有的细节还说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神的家里面，重要的工作、重要的施工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非常周密、非常详实的预备。非常周密非常详实的计划，对不对？好，并且我们看从预备到建殿，不是一年，不是两年，而是两代人，从大卫到所罗门有两代人的工作。 OK， 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这个教会的工作也不只是一代人的工作，我们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人的工作。如果我们再看得高一点，我们就把这个建殿、预备建殿和建殿我们比喻成什么，我们可以比喻成整个神的一个大的计划，就是个神的救赎的计划。预备建殿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可以说得远一点，说得远一点，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就开始了，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就开始预备了。如果你想说得更远一点，那个亚伯被杀，亚伯的时候，亚伯献祭，那就开始了，对吧？好，然后再往下，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又过了差不多1000年，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把主耶稣如果当作是建殿的过程的话，那前面都是预备。当主耶稣建殿，主耶稣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殿就建成了，圣殿就建成了。好，我们再往下面看，下面有非常多的圣经，我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我们用心来读。下面的圣经主要是我主要写了copy 了非常长的两段圣经。一段圣经是大卫的颂词，就是大卫在预备建殿后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颂赞神的一个祷告。然后后来跟他遥相呼应的是所罗门建殿以后，建殿成了以后，也有一个非常长的祷告，跟这个前面跟他的父亲的祷告是遥相呼应。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读，大概会大家会读得比较累啊，读慢一点，先读大卫的颂词，是在历代至上第29章10到19节，我们慢慢来读。好，我们开始读。
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你当称颂、受到荣耀、怜悯的。耶和华真大，能力有 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位至高，位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自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命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从哪儿得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乐意，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好，我们先停一下，就停在这里。你看，大卫其实非常有智慧，他这里面说了两句话。他当时我们说他的心思，他要建造圣殿，因为他住在宫殿里面。他说神不能住在一个很简陋的一个会幕里面，一个约柜里面，他要给神建立一个辉煌的宫殿。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啊，他知道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做的只不过是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并不是神需要这些东西，并不是神真的需要这些物质上面的辉煌呀，这种气派。他只是我们只不过是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并且下面一句话也非常有智慧，他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所以大卫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读下去。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叫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
所以大卫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心要归向神，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对吧？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像后面先知所说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心遵从神，这就是最美好的祭，对吧？好，这就是大卫当时他预备了这一切，在他晚年所说的一些话。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借着这个机会，大卫是预备建造圣殿的人，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大卫啊，我们给大卫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卫他有很多的头衔，我们会叫他什么？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对吧？我们如果不抗着扫罗的话，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我们还会说他是什么？我们会说大卫是个诗人，我们会说大卫是个勇士，还有一个头衔是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应该是王军，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卫这个人啊，跟其他的很多圣经里面描述的人不一样。其他圣经里面描述的人物，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摩西，他们像圣人，对吧？高高在上，好像我们就是说很难亲近，很难接近的人。但是大卫是什么样一个人？大卫的形象就非常丰满，有血有肉，可以犯错，可以犯很污秽的错，对吧？更像我们平常人，跟我们平常人更能 relate。 他这样，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你回过头来说，神称大卫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 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前几天一直在前几次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大卫，我们就说到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听到神的惩戒或者神的命令以后，他会回转，是个很大的优点。但是你觉得这个优点很特殊吗？很特殊，但是也不见得就是那么的让人肃然起敬。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当时大卫在神没让他回转，神没有指责他的时候，他看到别人的妻子，他把他抓到自己的宫殿里面，他做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是合神心意还是不合神心意，对还是错？错。他当时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三岁小孩子，对吧？他当然知道是错的。然后错了以后他悔改了吗？他没有悔改，明知故犯。比我们好吗？大概不比我们坏，但是肯定也不见得比我们好，对吧？然后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想怎么样？妇人怀孕了，他想怎么样？他想隐瞒，隐瞒的时候隐瞒不来了以后，就把人家他自己的勇士给杀了。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错吗？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吗？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他太聪明了，他才设计出这种计谋来。这叫用中国的古话说什么，淫人妻而杀人夫，对吧？就是说这个是很大奸大恶的事情。然后做了以后，直到有一天先知来了，说讲了一个比喻，说他错了，他才说哦，难道他那时候突然知道他才知道他错了吗？我想不会，我想他不那么蠢，他肯定早就知道他错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那种就是某种程度上来看，大卫他并不是比平常人那么圣洁那么高尚，像圣人一样的，他跟我们平常人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大概比他还好一点，对吧？但是神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错的时候他没有去让自己不做事情，他没有改，直到有一天神说你该死，他才改。 OK，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跟我们平常人大概是挺像的。 OK， 但是为什么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问题我不想纠结，但是我想从里面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信息。正面的信息是什么呢？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每个人来说啊，是一个安慰，是个鼓励。我为什么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来到神的面前会说我们真的是很不配，有时候我们自己很污秽。我希望我们在下次再说这句话的时候后面加两句，就像大卫当年一样，很污秽，很不配，但是他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如果我愿意悔改的话，我也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为什么说大卫，就是我非常同意王军的那句话，大卫跟我们很能 relate， 有血有肉跟我们 relate。 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点希望。我们只要今天开始起，我们愿意向神，我们愿意一心向神，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被神称为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好，我们从正面来看啊。好，我们下面看那个所罗门的那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更长，我还没有全文摘下来，我就摘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来慢慢的，我们用心来读。好，我们刚开始读到我划线的那第一个划线的地方读完，我们先停一下。好，我们来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受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必所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让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 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云，尚且不如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院呢？
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所罗门说的跟大卫有点类似的话哦。大卫说的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给的，我们把你给我们的奉献给你。然后所罗门这里面说的更直白一点，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这说白了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圣殿的功能不是神的，真的是就是说我们平常想象的直白的想象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的，更何况人所建的这个小小的建筑物呢？看到这一点以后，其实我们还再深的想一下，既然所罗门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要建圣殿？回过头来还是这句话，他为什么还要建圣殿？好，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什么想法？有一个地方能献上，能奉献，对吧？所以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建这个圣殿真正 benefit 的是谁？真正得益处的是谁？是自己，对自己是个提醒，神，对吧？好，我们就想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我们说赞美神，赞美主，其实赞美主的同时真正得益处的，如果你真的能够这点，你做的我们做的事情真的让神得到荣耀了，那真正受益得到很多益处的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肯定会得益处。好，我们继续来读，然后读到下一次划线的那个地方，我们再停一下。
灵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主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这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的这殿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看顾你的仆人，并赦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并立人有礼，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以色列他们列祖之地。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道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
好，这段圣经非常的长，但是所罗门就把圣殿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讲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功能是什么，工人都是 什么祷告，都是他们自己有需要，他们自己呼求神。所以圣殿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是对神的子民来说，他们要呼求神，其实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需要，而不只是神的一个居所，他们自己的一个需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划线的地方，其实所罗门当时在这个应该是犹太那个以色列国家的早期，他们就很清楚知道神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们也是外邦人的神。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所以只要人的心，任何人的心愿意归向神，那神就是他的神，我们的神就是他的神。好，所以这个圣殿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圣殿？它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它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好，我们继续，我们从下面一直读完它。
又是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得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让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怒恼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怒恼之地尽心尽性归附你，又将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辱骂的人面前蒙免去，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里出来脱离罪恶。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是平安给他的名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遵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你看是不是所罗门的祷告非常美好，并且他是大有智慧。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圣经，他说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他说了一点，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是不是？他知道自己也是个罪人。他还说到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想到自己的罪来，我们就要回心转意，我们要恳求神。然后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知道的，他明白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地上的万民都知道什么呢？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的历史传统里面，所罗门是什么？是智慧的化身。他什么东西都很明白，他明白最重要的道理，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圣经都还比较熟悉啊，以色那个所罗门最后怎么样了？ 他最后的结局，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好？随从别神，他知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他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我们来想一想啊，他为什么还会那样？他为什么还会那样？他为什么还会在自己不是已经年老昏花的时候，他就娶了埃及的女子，就开始跟随他的一些嫔妃敬拜其他的神？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想很多原因啊。我想我刚才看了那个 schedule， 到时候亮年会跟我们分享那个所罗门的失败，所以我这里边我就不多讲。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为什么想把它拿出来讲呢？因为这几天我就在想，当时所罗门是非常聪明的。我在想啊，他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的人，在当时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没有年老昏花，他大概也背负过，他斗争过这些事情。我们联想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国家的领袖们，我们联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自己有可能就是家庭的头，我们再联想到这个世界很多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很多事情上面会不会有挣扎，会不会有 debate， 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做抉择。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这两天美国的法院的大法院通过了一件事情，就基本上是就是说同性恋婚姻，就是既然是婚姻就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面也就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在应该是在麻省小学两年级好像就有在教，就是说给小学生教，哎，同性结婚也是结婚的一种，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就想到我们的孩子，我刚才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要看到这个世界上面真理的灯塔，并且有一天他们要做这个世界的灯塔。这些事情对他们的影响，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担心。然后我这个人有时候会比较悲观，如果我们在想5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许你随在街上面说同性恋结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对，不管觉得你很奇怪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这才是我说的最悲观的一件事情，最可悲的一件事情。 OK， 我为什么会说的那么可悲？因为我看 CNN News， 前两天看 CNN News 上面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通过以后，各个政客当然有议论，包括我们的总统，当然了他是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的，然后教会的领袖也开始议论，有些教会的领袖就用了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话，最短一句话是什么？这叫耶稣哭了两个字，英文就是两个字，对吧？他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件事情，有些教会的领袖就说耶稣哭了，但是也有教会的领袖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应该爱同性恋的人，我们当然应该包容同性恋的婚姻，同性恋的婚姻跟我们平常人的婚姻都是爱，这也是基督教会哦，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其他的人解释耶稣哭了，下面就很亵渎的就很多解释出来了，耶稣是哭的，是悲伤的哭呢，还是欣慰的，流下了欣慰的眼泪。我们想想我们这个社会 OK， 所以说，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在想，我们的所有的大法官们包括我们的总统，他们对外说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有资格怀疑他们不是基督徒吗？我想我不敢。我想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都是基督徒，有可能在有些事情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根基的事情，我们有可能也不同。所以回过头来我想说这句话，就是回到当年的所罗门，他当时有没有 debate？ 他当时的 debate 是不是他就是说他明知错才去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在打颤，他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有可能是错了，但是他如果有这个打颤的时候，他竟然还是去做了。你再想到这一点，我想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有个判断，但是当日我们心里面有疑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 我们该怎么样。 OK， 我们把这个所罗门的话题就留给亮年再讲。但是我下面就是我就是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到底我们什么事情应该做，我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到底什么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行事为人的标准，谁来设置这个标准。我想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个事情就跟我们今天的标题也很从灵里上来说都是应该是相通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从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那我们就是在建造一个圣殿，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神心里面看重的一个圣殿。所以每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我们要建造圣殿。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对，我们要多想一想。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你看我站在这里有时候很激动的就讲到这些事情了，但是你想想当年的加州，他第一次同性恋的婚姻的那个法案第一次是通过了，对吧，然后又重新把它 revote 过来了，现在大法官就是在法院仲裁第二次是违法的。我们想第一次为什么会通过，如果第一次通过了，第二次为什么会不通过，大家想过没有。我是这样想，第一次通过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很多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人没有去投票，对吧，但是支持同性恋的那些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活动分子，他们都是踊跃投票，他们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但是很多反对的人没有去投票，没有投票有两个原因，又可以分成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呀，这个社会还是反对赞成传统婚姻的人多，不投我一票，一样不会同性恋的婚姻会通过，对不对？这是一种想法。第二种想法，虽然我反对，虽然我抱怨两句，但是让我去跑一趟投票这件事情我就懒得做了，对吧。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说我想在我们反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主的信主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想，在这个社会上面有一些事情，如果你从你的根基上面来说，你觉得是跟你的根基、你的信念是违反的时候，你该不该做一些事情，而不仅仅是我们就坐在教会里面关起门来我们来抱怨一下。我想这一点就是说，我没有说我做得好，就是说我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共勉，我想大家一起共勉。好，最后我就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过后如果有时间可以讨论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而言，预备建造圣殿究竟有什么，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有可能有点隐私的，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属灵生活，你自己的儿女，然后你自己的 career， 你自己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点跟我们大家每个人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我们的教会，我们都可以讨论。然后就是说，所罗门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明知道这些事情他还会算跌倒，他祷告里面说得很清楚，他知道如果你跌倒神会惩罚。其实对犹太人的惩罚在历史上面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建造那么辉煌的圣殿，结局是什么样，被毁掉了，第一次被毁掉了，第二次是谁，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建造的圣殿，结局是什么样，我们主耶稣就说得很清楚，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也是被毁掉了。
那不是西律王建，
当时以撒也他们也建了一个圣殿，是吧，
是你说的那个，
那个已经是西律王，那就是西律王了。好，那就是说有三次圣殿，三次圣殿的结局都是什么，都是被毁掉了。哎，我们讲如果圣殿真是神的居所的话，怎么可能被毁掉。其实所罗门很清楚，如果他这里面祷告那么长的祷告，他写了很多，如果我们得罪神，那结局就是这样。因为圣殿不真正是神的居所，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殿就跟大概跟以色列的人建造那个殿是一个性质，我们的生命哦，我们要建造，我们要跟随神，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生命也会很惨，我们这个这个殿也会很惨。好，我就讲到这里，讲到最后都比较悲观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们的正面的就是说，我想还想提醒大家回到刚才一句话， 我们虽然有时候很污秽，就像大卫那么污秽，但是我们只要回转，我们只要愿意用心来跟随神，我们也会和大卫一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好，我就停到这里。